阿弥陀佛，讲。
我刚刚修在白族人内，白族人内手特别痛，痛得不得了。但是呢，
哦，你知道结也是放松，
还在坚持。可是我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？我看的前面的景象全是大山，全部是大山，山在动，在走，就这个，是不是我的这个叫平衡可能差一点？所以他老在走，我有时候就是已经不住了，我已经到晚上休息了，我眼睛一闭，我人还在走。
我自己也不
好，就是我对这个呢，也没什么心思，也没什么想，是不是正常？我也不在意，但是呢，多多少少呢，反正有点，是不是身体，是不是原来的自主疾病？我没什么自主疾病，就是身体有什么不好。
他
就老在找，
我听他懂的后边。
他打坐，手很疼，但是他在坚持。
手疼我知道，后边呢后边两个。
他就
平时老在
山，
那
我都听懂了。
是大山，他说山。
我的景阳曲是山。
山我也听懂了，就后边两句。
就是一直在飘来飘去的，有那个境界。
飘，
不是飘，
飘
是走
啊，好吧，
踏踏实实的走，不是飘。
嗯。
你说俩事儿，一个是手疼，一个是警戒。这俩事不一定有联系，对吧？我说
不一定有联系。
对，这好，咱就先说第一个手疼的事儿啊。你一个咱也不联系的说，我得了解一些情况。你是不是认为那个手印结得不到位，用力的捏它，非要拔到哪个位置才行，非要捏到啥程度才行？有没有这个毛病？
开始有，
这是毛病。
哎，开始有，后来放了。后来放松一点，
不是要对，不管手印咒语都是轻松自然
的。我的手反正特别痛，痛了，但是我还是下定决心。
对，不是，我还没问你的情况，没问完呢。你现在感觉痛的时候，是不是还是那么用力捏痛了？是不是什么？
还是
用力捏？
是不是在使
劲？你用力捏，非要叫让它到位，它不痛才怪呢。不是啊，
后来不
了。不说前后，我说现在，你说的痛，现在还痛吗？
现在。
我说痛的时候是不是用力捏痛了？是这个意思。如果说不捏也痛，
不捏也痛，
话就解决了。不捏也痛啊！好，我跟你说，不捏也痛是好事。
不捏也痛，
不捏也痛是好事
啊！
要按原老人的原话说是这么说的：痛乃消胀，胀消则会开。你不一上座就祈祷吗？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。你不要速开智慧吗？你那个痛就是消。障碍开智慧那个障碍的，你有心理障碍，障碍开智慧，你这一痛呢，就把你那个心理障碍消掉，就容易开智慧了。这就是老人说的，痛乃消障，障消则会开。这是一个问题，另一个问题是警戒。警戒本身不是个事儿，有没有都没关系，有也没啥好，没有也没啥坏，有也没啥坏，没有也没啥好。不好的是你在意他，你还知道不在意。我听到你刚才说不在意了，明知不在意还要在意他，这就是这障碍。刚才说痛乃消障，大概一痛能把你这个障碍消了，你这就是效果，能把你这一种在意这个在意你这个警戒的障碍消了，那就是效果。看看这个我们说的很明白了，很明确了。你痛一段时间，你看看能不能消了你这个障碍。我老是在意警戒，在意什么？他走山啥，在不在意他？他有山没山有什么关系啊？不相干的事啊！你还知道不在意，但是你实际上还在在意。能把这个在意消了，就是你那一个痛的效果，好吧？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
这个念头，人的这个举手投足，是不是也是在念头推动的？就是说，
我没听懂，你从打头说啊。
这个人的动作，人的动作。
什么动作？啥动作？
人就说举手投足吧，是不是也是有念头来推动的？就咱们关照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关照。
哦，现在我是什么呢？我是有这个想法，你还没说完呢，我都想说我的想法。我一听你这话，我就有个思路。你怎么会想到这个呢？
因为
我们这么多年都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。
因为什么？
就是说我抬手动足，扬眉顺目，干啥事是不是念头推动的？我们都没想过。为什么不想过？有两个可能，一个是不相干，所以不想；再一个就是那还用问吗？他就是嘛。 就这两种情况，不论是哪一种，我们没有考虑过，没有在这儿产生过疑虑。
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平时关照的时候，为什么走着关照？哎，我这个动作要起来了，这个念头就能看到了。就是关照的
这个动作有什么关系？念头起来，你能发现这跟动作有啥关系？你说是做一个什么动作就能看见，不做动作看不见，这是？
就以前的时候，这个动作
啊，我你回答，直接回答我的问题。你表达的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我要用一种某种你认为好的动作一做，就能看到念头了，不做动作看
不
到，不
是
这意思吗？
心理活动吧。
他说我关照的时候，这个
你又避开我的问题了。是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吗？我说，
我觉得他说的不是这个意思。
我他要是那个意思呢，我就听他的呀。我得弄清楚你的意思。
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关照的时候这么关，有的时候就假设这是习气吧，是吧？有的时候关照。关照这个习气出来了，我避开它，就关照的时候这个路子对不对？
那你说一个具体，咋让关照习气出来？
具体假如说就说有的时候假如说我说话别人不爱听了是吧，我这个话刚要冒出来的时候，哎，不行，不能说，就是一直这么关着。
绝非如此，
不是这样关。
这可你可大误解了，我们除的是妄想执着的习气啊，哪会是要让你世间除你世间恶法，除了剩下世间善法，绝不是这个意思。
是
对你世间善恶法的执着要除这种习气，
但是
这绝不是你说这个样，你说成了世间善吗？
但是不要不是这么关的话，有些坏习惯就出了，就跟着坏习惯走。
你把它看重才是坏习惯，它本身那一个世间恶法世间善法，它本身没有什么好坏，它都是梦幻空花。你要把它着实了，这才是你的信心呢，这是你障碍你解脱的信心呢。
他要除一个东西，
所以说方向不对，很可能是把世间善法看能解脱到了，这也不怪你。现在有好多地位比咱们高的大善知识都在那么引导，这引导让大家认为世间善法就是解脱道，这样的话实际是埋没了解脱道，佛法没有核心了，不值钱了，跟外道差不多了。外道也是弃恶扬善的呀，外道也是，他们的外道是善良的呀，但是他没有解脱道啊。佛法之所以比他宝贵，就是因为他有解脱道，也就是去掉对着善恶相的妄想执着。
那就关掉了，不管了，让他走就行。就关了，我就不敢走，我就接着关我的呗。
你没有修行明心法吧？
修呢，
修着。你说修行上的关照，关照就是当下截断它，打妄想当下截断它，就是这个是才刚入门，到最后也就不谈着妄想了，那是最后的话，现在不说最后的，告诉他就截断它，就你这个思路本身就应该当下截断，啥时候起中念啥时候截断。我不是说你认为的善恶念起那个念截断，你要去看他那个念，你把你看他那个念截断。动念就截断，
现
在
多少
桌了？七百
多桌了。早都干明白啥是关照了。
昨天七八百的，昨天聊天的一堆千座前后的，就完全不会关照，没怎么关过，可能。
是这样啊，咱们所说的关照呢，咱就将刚才说的是啥呀？就是说，好多人在那说把世间善法说解脱道，不是说的心迷内悟，现在就该说心迷内悟了。就你是这种情况，心迷内悟也有人在引导，也都不怪他怎么想，那只能怎么样啊？只能依法为人，也就是说他想怎么说怎么说，你爱听谁的听谁的，只能这样。那别的还有什么办法？只有你自己来甄别，用佛法的经论，用祖师的开示，特别是用佛法的法印大乘一思相应来甄别，讲的不是佛法，我就不管他地位高低，哪怕他是齐老师，他说错了我也不听，应该是这样。
也就是说，你把时间截断，我不跟他跑了。我
这不就是关照刚下手就这功夫吗？用元音老人的话说，这个功夫叫内不随念转，外不为景牵，这是老人这么说的。
对对，现在能做，基本上能。
你刚才讲的那种状况，并不是能，而是正在妄念相续。你看他那本身是妄念，他不在后相续的呢。我们为什么要截断他？截断他那一个没有念的心体就会朗然现前，他现前你就应该提炼，提炼了以后就应该扔掉，扔到垃圾桶里，那才是真见性。不扔抱着那是相似的，那就楞严经说的第二月，你那个妄念也不断，那个妄念是楞严经说的水中月， 第二月是捏木，叫什么呢？捏木就是捏那个眼睛啊，一捏成俩，那个月亮，第二个月亮出来了。这是比方我们修行捏木这个动作，相当于我们的修行，所以坚信与修行无关。别捏木，那才真月亮啊！只要你修行，就会有第二月。这个第二月在我们的名称是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，这就是第二月。你不正道，它就是你的目的。目的我就是要找这个月，我不要水中月，我就要天上的真月亮。第二月也在天上，是个真月亮。你只要修行就会有。一旦你抓住了，找老人非常高兴啊！当然说体验到了，这可不是理论，真体验到了。体验到什么了？就是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。老人一顿，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？忘了他，就这么说了，就开始扔掉第二月了啊！那个时候可过不去了，心里。我就问老人家，他过不去，我心没明说出来，我心说这您老人家讲的，您老人家说的，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的灵知性，就是当人的佛性，一肯肯定就是坚信。您老人家讲的，这我已经看到了，并且也肯定了，这怎么要扔了啊？过节又重复这个问题，怎么样啊？还没扔掉啊？忘了他还没忘？就这样。扔掉第二月才对。
那个官还一直提着嘛。
那个一直提的并不是那个官，你要说你一直提的是官，就是提的妄想。你我们一直提的是发现，因为跟妄想走，你发现不了，跟着妄想跑，你并不知道。可是我们叫警觉，起来就知道。元音老人说警觉有个比方，叫如猫不鼠，就像猫捉老鼠一样，就那样警觉，发现了我就能逮住就断掉它。那个是那个要提的不是你说的那个观，提的是警觉性。发现我要提是要发现，并不是要起念就抓个什么，不是那样，是断掉它，不是要抓住它。所以观照是减法，不是加法。你起念要看着啥，那不是加上一个念，加上一个起念呢？我们呢是减法，发现了之后减掉它，是减法，不是加法。实际不是观观照，所有的佛教法门全都是减法，有的像加法，但是实质上还是减法。我给你举个大家都知道普遍例子，念佛往生像是加法啊，我加上个功夫就能往生，其实是减法，减少对娑婆世界的执着。是这样，往生你本来就在净土，还不用再往生一回了，那是真往生。要有来有去的往生，那是很好的，那个就是前方便。现在是讲净土都讲前方便，后边都不讲了。净土中说三根普配，就是说前方便的和后边的都能得宜，都能摄受。现在后边的确实他是难摄受了，因为他不说了，不说后边的了。净土中教义深远得很，你要想知道净土中教义啥样，你得上大藏经里去找古代净土中祖师的开示，他那里头三根普配能说到佛。
老师，那个一念断出了了分明的灵知，体认那个是那个是第一吗？是那个家行里边的是第一吗？
不是，
嗯，
那个也不是，
那个也不是，
那个就是说什么呢？不在这儿对应，也就是说这不对应果位，这并不对应果位。那个是第一位，那是果位。我们说的四家行不是西藏的那个前行四家行，不是毗香干，不是一回事，是暖顶忍是第一，是这个什么？是这个凡夫向圣位过渡的不可少的四个阶段，必然要经历。当然不一定经历整个四个，至少得经历一个才行。
那个四第一就学相当于那个
是第一，世间法第一。
嗯，
你要想对应第二月也不是不可以，也行，是个对应。
我觉得有点像。
只能说是个对应，它不是真的。
嗯，
那个四第一，那不就是悬崖站在悬崖站在百尺竿头？
我们这个要说具体，悬崖杀手。
对，悬崖
不好懂，好像哪悬崖咋杀手？很简单，我们说什么是悬崖，在我们就行了。悬崖就是开悟。 渐进，就是你的修行目的。我要明心见性，那就是个宣扬。你撒手不撒手？
这才是一念。
你爬到顶上了，你撒手不撒手？撒手扔了它，这行了，这一下子，哟，这就没圣位可证了。到了没有圣位可证这个当口，他就名字叫正圣位。有圣位可证，不明圣位，也就是须陀洹不作是念，我在须陀洹国不作是念的人，是名须陀洹，他在须陀洹。这不《金刚经》就这么说的吗？
老师有个颂说那个去却一念得机，四维上下无等机。
上次说过这
个去却一是不是就说的？
去却一，
去却先却七。
啊、
有
七，
我在网上听到有人在讲那个，他讲的有道理吧？哎，实际上这个七啊，你就可以这样理解。它是多的意思，它并不是具体的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六加一，不是那个意思。
多就是妙用。
多的意思。一就是指的本源，对，七就是指的本源的各种显现，就这样说啊。
上一次也是在这上去不就说的这个，因为没整理吗？
去缺一就是本无圣位能证，念缺七。那就是说什么呢？是跟任何地方、任何时候都没有离开过佛性，这么两句。第一句是说的没有佛性可证，第二句说的是任何时候、任何时何地都没有离开过佛性，这才是真正的佛性。
老师，我想问你一下，您说那个就是老人讲嘛，就是说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的那个灵智之性，是不是禅宗讲的就是即正本来面目？
老人也说本来面目，不是光禅宗说。
亲正本来面目。
老人也讲亲正本来面目。
也就是说，就是如果说要是见到了那个，
你说的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，古人也说这个意思，但是你找词语你可能找不到。我说是一义宾语。古人说这个意思也能说到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之境。我给你举一例啊，二祖神光大师跟达摩祖师修行，在这个仰臂台把这个手臂养好了，因为他砍掉一个，他那个带伤大修行啊，那里他都养好了以后，他就要修行，达摩祖师就给他说了你也熟悉的这段话，是这个什么什么助缘，内心无喘，外
息助
缘，内心无喘，心如墙壁方能入道，都让他这样修了。那他当然从第一句修起，外息诸缘，就断那个缘，心缘嘛，心缘就心所缘法，心所缘法，心所缘之法，就是心所攀缘之法，这么说吧，心所缘之法简称心所。你看法相中都讲五十一种心所，其实心所攀缘之法，心所攀缘之法是什么呢？太拗口了啊！用现代词一讲，他一点都不拗口了。心所攀缘之法，那明摆着了吗？那不就是心态吗？那不就是心态？我们现在说心态，心态那不是心所攀缘的法吗？就是啊，五十一种心态，就是五十一种心态。你再看看那五十一种写那个词是不是心态？这全是心态。
心态。
这一个，我扯到这儿扯远了吧？跟你
没有没有。
我
就说那个一念断处，了了分明的灵知。
你再重说。
我再问另一个问题。
不，这个
的。我就是想，就是说，那个，比如说，亲证到，就是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的那个灵知之性，是不是跟禅宗说的那个亲证本来面目？
老人也说亲证本来面目。
我有时候。
老人也说亲证本来面目，你别这么扯，这样才扯到了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灵知之性。古人也有这个意，但是这个词语不是这么说的。神光大师修到那个什么，修到确实他能现前了，这个攀缘断了，对于这个心法的攀缘断了，对，就是对于这个攀缘之法就断掉这种攀缘，就是说。我已息诸缘，可以找他说说。我现在已经息诸缘了，息诸缘了啥意思啊？心里不攀缘东西了，不攀缘东西了，那就叫一念不生，对吧？他没有一念不生这个词，他说的是已息诸缘。 当时心里心里装就是念不声啊。达摩祖师就反问他，还若断灭不？一念不生像像石头那样一念不生，活着是石头啊砖头，那这些没有生命的像他，不落断灭啊，明摆着我能看到他，一念不生又能那叫寥寥分明，即止不断灭，诸佛所护念，这就是说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智性，就是你当人的佛性，不就这个意思吗？
老师，你看黄渤禅师，
他不用那个词语说，老人呢是吧？现代人容易懂得语言用出来了。
黄渤禅师说的，一念不起，心地空静，当下便是灵知佛身，
那就是说的佛性
显现，
都是这么说的，古人都这么说，这老人现在用的是现在说的古人的意思，全都这么说，
差不多就是换一两个字。
还有，
所以你说禅宗跟老人的对应，那本就是禅宗的意思啊，老人也那么说，我们心里不是以禅为体吗？
以禅为体。
你想那个提着和警觉着在做上有什么区别？
我们要警觉是发现问题了的警觉，并不去区别它。你把区别它的一念断掉，好吧？就你这种研究性的思维都断了它。
那我你看，就我现在，我也觉得我能看到师父在起念，那我这个是不是在警觉的？
对呀、啊，那这个就是说的警如摸不熟。你并不能经常这样，他现在你
并不能
啊，所以说嘛，所以我们才提倡关照了。要假如你经常都能这样，不提倡你关照，就在关照里还说啥关照啊？都说我做不到，可不就是啊？就是因为你做不到，我才让你这么做了。你要能做到，我还让你这么做干什么？不是废话？都说我不能怎么能？当然不能。你要能，我还不给你指这个方向。现在的人他理解反了，只要说了，他都要做到，完全是个误解。我说的就是你做不到的，我让你这么做，你别认为我告诉你就能做到，不可能的事儿，哪可能啊？你要假如你能做到，我都不告诉你这样做了，你都能做到了，我还说你怎么做，那个废话吗？废话一句。
你
想
是我得问个，就是说，咱们修心能心，如果不学净土，不念佛的话，我发愿往昔生昔。
你说不念佛，就是具体不是念的六字这对六字红名，不是念的佛号，你不能说那是不修行。你发愿往生净土本身就是有了修行目标了，你怎么能说你不修行呢？你说只有念佛是修行，那可不见得啊。除了念佛之外，修行法门多的是，号称84000种法门。
这叫实相念佛。
实相念佛把所有的法门都囊括进去了，全都是实相念佛。包括那个不念也是实相念佛。
有的那个师兄就说是，什么叫见性？就是说，什么虚空粉碎、大地平沉。
虚空粉碎、大地平沉是打坐就会可能会有这种境界。你打坐打的时间久了，功夫深了，就可能出现。但是呢，出现以后有时就是有时，它这个效果是佛性一定会朗然现前。但你要是不认取，也不见得见性。就是他是跟着他来的，一定是佛性现前，不一定跟着他来的是见性，因为光现前你不认取，仍然不见性。所以说，就算是那个粉碎了，你也不见得见性，因为你怪你不怪他，你是最好的认取机会现在你面前了，那时候妄念一定是没有的，身心世界一定是没有的，佛性明明历历现前了。既是一念不生，又是寥寥分明，通体都是，没有杂东西了。整个光参参圆陀陀，整个就是一个佛性。就这你都不认取，那你不见性是怪别人呐、啊？他是有见性机会现前了，但不等于你见性了。你不要这个，我非要一个有相的身体，那就是不认取这个了。这个是无相的。
哦，那还是理解错了，因为他们觉得就是。只要虚空粉碎，大地平沉，然后就见性。
就是佛性就现前，不等于就见性。见性还有你自己的主动认取的呀。你不认取的就不见性。
如果不
认，
认
取了以后还要扔掉，就扔掉它了。不扔掉它就不算是真的。那是以后的话，一开始不能说扔掉。
那什么叫认取？
他那是真我，有相的全是假我。这理论我早就知道，现在我亲自证明，果然如此。这不叫亲证吗？ 我亲自来证明，果然如此，真的是假的，以前的事，只有这个是真的，我来证明这是个事。
如果我就是不这么认为，可事实上也存在。
那凡夫全存在，特别是有两次特别强烈的现前，强烈到啥程度啊？就跟他是刚才说的那程度，没有别的一点杂东西了，就是光三藏圆通都分享两回，谁死了以后都有两回，没有一个人取的，这就。中有那一个三天半到四天内两次自行光明现起，他都不认取，他就不能发生成就，还在轮回，管什么用啊？现前两回都不管用，哪一个方式死一回都现前两回，死一次都现前两回，他就是都不认取，管用吗？也就是说，他还在贪恋他那个身体，但是他身体已经死掉了呀，他自己再合不上啊，那不行。我还要一个，由于他的强烈的欲求，产生了一个风大组成的，非常风一刮就能跑那一种简单的身体，那叫中阴身。行了，这个时候就开始轮回了，起了中阴身了。原来没有起中阴身之前，两次自性光明现起，他都不认取，不可惜啊，不能说可惜，因为他不知道，知道了以后不认取，还准备起现中阴身。我们了解了之后，那我们就傻了。假如我们不能当下解脱，不能当下生净土，或者不能当下开悟的话，至少在这儿你要认取，别让他起现中阴身了，那就开始轮回了。不过还有十四天的生净土的机会，过了十四天以后，那你只好找一个好胎去投胎了，只好投胎，没有办法了。那就找啥好胎啊？你可能会想到找个有钱的人，或者做高的人，绝对不是找个容易学到佛法的地方去投胎，还要求解脱嘛？
哎，老师，什么叫认取？认取就是我
认取就是这个，你他那个叫那个不叫他那个在这个中游里不叫认取，他叫和尚取。他那个和尚取就是这个认取，和尚取啥意思啊？你注意啊，原来他是跟他的死掉的肉体合不上去了。这你能听懂吧？
听得懂。
好，跟这个灵智之性合上去，他这是我。
哎，
告诉你，那种有相的不是我，这就叫合上去。
那个身体不是。
那个不是体现中阴身也说合上去吗？看到了双身佛像也说合上去，合上去，那双身佛像就是我，就这样就合上去了。都是说的这个，认他为我就是合上去，啥的合上去。
那么开佛心就是
把它当成你的身体，这不就是合上去了？你原来那个身体已经合不上去了，不管用了。坏了，已经坏过了。
那我们住宅当中，如果自心就是能够弄出来，可是我们不知道。
现在告诉你不知道了，现在的情况并不是不知道，而是相信不相信。告诉你了也不耽误你不信啊，这拿你没办法。你要说没告诉你，实际上已经说过了，怎么算没告诉你呢？你知道，有的人就是这样，不是你，我不是说你的了。
嗯。
实际上他听到过，他说我不知道有这样的，为什么呢？他不同意，他不相信，不同意，他就说不知道。对对，他就说
半信半疑的多，
他就说不知道。实际上早都告诉过他，他早就不知道。
那是不是就是我们的日常上的承认这件事就到认识？
那个是这样，你这个也别急躁，越急躁离得越远。算了，你不能急躁。刚才说那么通俗。你还要自己绕的那么不容易理解，现在你不能理解不怪我了，我刚才说的太通俗了，就跟合那个肉体一样，那个肉体是我，就那样合上去，这通俗到这程度，你要是再说不知道，我都不信了。你要这你不是不知道，你是在怀疑的。
我
问呗，没事，打个说再前两天就知道了。
啊，
我问一下，
我就怕我不知道。
有时候当中就出现就是一个黄颜色的光，而且外面好像是这个像手和莲花是把它包裹的，但一会儿整个都亮起来，全部都亮，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光灿灿黄赌的那个感觉，
不是那回事，
绝根本不是，
好好好，就
那是个无相的，你说的是有相的，这咋回事？
那好多人都这样，
这样说啊，我说你说的是有相的，咱用刚才那个语言，一念不生，用这个语言，你这有念生，你说我看见形象了，有什么念的？你的念有两种啊，念就叫思维，对吧？
对。
用现代语言说，你就能听懂了。一种是逻辑思维，一种是形象思维。你呢，就是典型的形象思维。形象思维可以，你如果形象思维的能力，那也是天生的呀、啊。你就是非常发达，你的形象思维最适合修的就是观想法门。 观七脉明莲本尊。我们汉地人呢，平均的普遍的说，形象思维很差，逻辑思维是比较发达的，也就是说打妄想打得多，那个心太聪明太灵活，聪明了太过头出聪明了，这就叫形象思维，这个形象思维这个逻辑思维强，我们适合修开智慧的法门，般若法门适合这个。西藏人就跟我们不同，他的形象思维特别发达，所以他那观想法特别流行，根据情况的，佛说法是根据情况说的，适合什么就修什么法。
而且吧，我有很多年眼前一直有一团光，就这么大一团光，就现在就能看见，随时都能看见。因为我小时候二十来岁的时候就练那个气功。
你是你没有修行不行啊？
我现在修行了。
修到啥？
刚修到四五十座，
四五十座。
实际上在修行之前你就是那样。
大理的对，修行之前一直是这样，已经有二十几年了已经。
有这样的
有
气功
的，对，
有练气功
的。
东北也有。
没啥好，没啥坏，别去认为他好，
别管他，
别管，也不要消灭他，也别去随他。
嗯，对，顺其自然。
也不是啥坏事，也不是啥好事。
嗯，
别在意他。
但他不
是。就
是
意思就是别关心他，不关注他，不关心他，不关注他，不在这儿再起新的妄想了，不在这一个问题上打做新的想法了。
嗯，
就这样对待他吧。
老师，黑龙江有一个师兄也这样，他以前不学佛的时候老看见光练气功，他就老想问，那是不是就是那自性，就是那个圆陀陀光？
不是那回事，根本不是。但是有像的，我们说的是无像的，没有是一念不生的，一念不生就是没有形象。
啊，您说那无像哪有合的余地？您说跟他合？
小孩儿，
你没现前，你在这老是从有像上想他，现前了你就知道了。真的是所凡所相皆是虚妄，这就合上去了。因为不用你求真实，真实没有离开你，那不就合上去了。我们现在就不说你要不要，就像跟他说的，你把他当成你那个身体，那不是好懂吗？在你这反而产生了不好懂，因为你的思路跟他不同，跟他说容易懂的那个话跟你说就不行，跟你说换一个话，换一话就是他是无相的，凡所相皆是虚妄，就这个不虚妄，没说认他为肉身吧。说了你就更糊涂了，这就叫合上去，跟你说这么说合上去。
老师是不是就是别排斥就行？是这意思。
你就是不排斥，你只要是不合上去，你不排斥也不耽误，也不耽误是扔掉了也不行，也是错过了。那我不说你扔掉吧，你当面错过。错过了，你没排斥，但是你错过了。
小孩大
一
点，
大一点。
有时候坐着坐着吧，就好像照山见了似的，是这个屁股也皱的话，哎呦吓一跳，腿抖了。
你说坐着时间太长了，是吧？
没有，是两小时之内。
俩小时内一般。
好几回了，
不是你讲的呢？是心理警戒啊，还是身体难受啊？这是两回事。
不是，就觉得掉一些似的。这身上也身体也觉得歪，就不知真歪不真歪啊，
进去。
那要这样，你也说不清楚，我也不愿意听清楚了，简单一句答复了你这问题吧。
嗯，
那你只好忍一忍了。就这一句啊，没了，没事了啊。打坐这成了那样了，都成了问题了，哪那么多事了，那全都不是问题，打坐必然会遇到。哪问题了？哪可能稳稳当当打完千座呀？都要克服重重困难才能完成任务。那困难比你说这困难倒严重的多，人家都忍过去了。
我没觉得困难，我说打住打动，出现那个紫光不会有事啊。
紫色的光，
但
凡这空了明，今天怎么全都空了明来了？
全都这事，重复着说也不大好，因为你应该明白，刚才你这个问题我都回答过了。
跟他那黄光一样，
刚才我跟别人说的时候都已经回答过你这个问题了，是不是？是的话，那就算完毕了，
就不要放心了。
都有限。
我就说你知道的，刚才你说的，我就说你
知道，
你知道，你知道，我再跟你说，不还是你知道的内容啊？那就没有意义了。我再说，我只能让你知道，我不能替你修行啊。我只能告诉你怎么做，我不能帮你做到。
是，
做到还是你自己的事儿。
小时候呢，就是古代的人修行，就是说他的根气都比咱们强，比咱现代人强嘛，不是？
根气，
哎，就是那个根气，
根
气，
哦，
性，
所以根性，咱这样换一个话说就明确了。光说根性，可能让人觉得很神秘，就是妄想执着的习气比我们轻，这么说。
但是呢，但是他不是有些大祖师个别的也是需要弟子超度才能解脱才能走吗？
那就是比我们轻也需要超度啊。
那他是不认取吗？还是不认取这个自信吗？
那他认取了还用超度吗？也不是都像他一样啊，也有不用超度的嘛，不都有？你咋就看见那个用超度的了？你可能要一篇概全，这你可能就一篇概全，看见一个用超度的，全都用超度，绝非如此。我也没有看见一个不用超度的，认为全都不用超度啊，我没有这种认为。
他担心自己到时候
走
不了，
走不了怎么办？
死不了，你还继续活着。
不是走不了，超度超度不了，
超度不了也不要紧，终有解脱。
对啊，终有解脱。
我们这解脱法门多着呢，保不都很保险，一定会解脱的。
是这种，往上往住。
但终有解脱，得有人也是。
没时间吹人往上。
吹终是那有人那是不知道终有境界的，他需要人告诉他，你还用告诉吗？你都知道了，你本身根本不用任何人给你做终有，你自己就已经知道路怎么走了，还用人家别人告诉你？
不知道啊。到时候忘了怎么办？
忘了，那
是
现在好
事。忘了以后就轮回，怎么办？轮回，轮回，佛性也没减少一分，地狱众生不比佛少一丝一毫，有什么可怕的？不想去，你别这么疑虑，越疑虑越这个越解脱不了。就你这个疑虑心是个解脱的大障碍，挡住你不能解脱的就是你现在这个怀疑虑心。
老师知道，
我只能告诉你到这儿。你要说那我这疑虑解决不了，我也拿你没办法。你再继续疑虑，我拿你啥办法？
老师知道终有救度的话，就一定最
你还用
最次，
还用别人跟你说，你自己都知道，还用别人说，所以根本就不用别人跟你讲，你自己就解脱了，并且还不一定是去选个净土生，两次自性光明献祭就正取法身了，还用费那劲，你就不要中阴身了吗？那不就是坚信了吗？两次坚信的机会，
接着就来一个。
我就说这两次坚信的机会非常好，我赞叹这个中友。元音老人说我们出息，为什么呢？你活的时候干什么？还要到死了以后再解脱？他的意思，认取那个光灿灿圆陀陀的佛性，还用等死了？你活的时候为什么不认取啊？就这意思，就是我们修行，我们为什么到不死的时候不坚信啊？啊，非要死了以后再坚信啊？就这个意思。
老师还有的问呢，说那个和尚之后如何？
和尚没之后。我说和尚没之后的意思是啥意思？本来就是佛呀，还有之前之后，就叫和尚没之后。
嗯嗯。
我
就
疑虑中，
对，那个疑虑中起了一个，
那刚好就是你的障碍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个疑虑就是障碍，
这就是关照了。
断了你这个疑虑，这就是我们说坐下关照。
闲着没事儿，
老师，我现在的疑虑就是说，年纪大了，活着的时候如果不能见性的话，那只有终于救助了。就说打开本来和
这
个年纪有关系，
活着不能见性也不要紧，可以往生净土。我们心密不就以净土为归吗？就是生净土是我们心密弟子的本分呢、
啊。是不是就是说，打开本来和这个年龄有关系？年轻的话容易打开，
是这样，
肯定的。
不应该说是有关系，但是确实你讲的是有道理的。你年岁大了，你年岁大的时候，就像我现在已经感受到了，还不算是很厉害吧，就是心理和体力都提不起来了。要假如我是现在这种状况遇到心灵宪法。就我本人都很难保证讨完见果，我就吃不下来那个苦了，因为提不起劲了，没有那个忍受力了，不行了。所以一般大年龄大的来求心中求，我总是劝他念佛，老实念佛，这个发愿生息是最好的法门，我总是这么讲。
迁坐以后，
他要迁坐以后，我不让他打坐， 我就让他念、
啊、直接
我知道你引导他你打我他也打不了，他已经没那个精力和体力了，吃不了那个苦了，指望稳稳当当的打完千座那是做梦的，都是用你的忍力用你的毅力战胜了你自己，这才可能打完千座才可能见性。要假如有的人他打坐功夫好，不用费劲顺顺利利打完千座，一般没有什么效果，没有效果，有效果的是克服了困难的才有效果。
师傅，师傅刚才那个问题就是那个是不是还是要找就是中音还是要找人念，是不是有必要
找人念是这样，是他不知道，你当然要把他叫你跟前给他念，他不知道啊，你都知道了还是找人家？
不是那个时候人死了之后不是聪明吗？都忘了。
人死了你不知道比生前聪明七倍吗？
我就当时
想了这个。哎，我这你真说反了，你颠倒了，你搞颠倒了，你这你生前都聪明七倍，咋能会忘了呢？聪明还会忘？很有意思。
那现在呢，在500座左右的时候出现一点点小的情况，但是我这个很疑惑哈，也跟老师汇报一下，就是自己都不当它是一回事的，但是一天早上突然的就是在打坐5点多钟的时候，不知道这啥事儿，就是自己当有一丁点意识的时候，就这啥事儿，这是坐在哪里，要不没有坐的感觉，这是怎么回事儿，什么都没有，完全的就是一切都是空空的，是整个的宇宙山河大地身心内外什么都没有，那这是在干什么呢？然后就自己用意识去追追追找我的这个感觉，然后找到说最后就过来了，说哦是我在打坐，但是回过头来再想刚才那个
中间你可当是不少坐上不想别的也不管他有没有，只管吃粥，简单简单简单都简单极了，简单到啥程度，吃完粥也别的一概不想，一概不关注，想他愿意咋打妄想他打他的，我只管吃粥，
这个时是没有妄想，就是
你刚才讲的全是妄想。刚才讲的，我要用我的心去找个什么什么，全是妄想。
就是空了以后，就是什么？
就什么空了有啊？什么在那想这个，全是妄想。
啊、哦，就是境界而已。
我不管他有没有这境界，我只管持咒，就那一个事儿持咒。
但是500来次，后来
当然还有另一个事儿接引。这就是修密的，修密两样事儿，接引持咒，其他一概不理。显教修定就不一定了，他是要关注境界的，关注定境的，他不能有境界不理，他有他的理的方法，那就是显教修定的方法。他们的方法都有具体的名相，你比如像这个天台宗吧，就是什么观那个小止观、同盟止观嘛，就是观十法界，他都有具体名相。
6秒门
啊，那是入了定以后的事儿、我们呢入定不入定就不关心，入定也不理他，他那是不能不理，他要是不理他早关十法界啊。那大止观关的更多，但是他们天台本宗也不修了，都修不了，没那个智慧，那个心呢没那么大，他关3000法，那可不是10个呀、十法界的10个，那是关3000法，叫一念3000嘛。3000法在一个念里定中，一个念里具足，这3000法。这个心态就是3000法的状态，3000个一个一个清清晰晰明明理理，那要什么智慧才能看清楚啊？现在不要说那个高智慧了，就说同盟的就是小学生入门的那个十法界，一个一个清清晰晰，你现前我看看，你心里这十法界什么心象我都能，这个心象我都能现前，能吗？菩萨是什么心象，佛是什么心象，那些恶鬼畜生人是这地狱什么，他都什么心象，你都能吗？摸不透，就人的心象就这一个，就可能没看透的还是别的了。
不是，我比较笨，我说这思路您给捋捋啊，就是要了生死嘛，然后要明了本无生死，然后要破无明，然后要
那个是后头的事
哦，要见这个
你要是一开始是因为这个肉身的生死给你带来了困惑和就是和烦恼，给你带来了，从这儿发心学佛是学佛正因，你并不知道这个身体本来是没有的，你不知道，那一直到你正道的时候了过生死之后才知道原来它本来就没生死。那是后边的话放在前头说，这就禅宗就是有这个习惯，这个习惯希望在你那不起副作用，不干扰你能入门修行。
对我也好，我就为这个
他上座了，
暑假不您过
修了一礼拜了。
就是那个要见到老人所说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了之性，然后就坐下，有时候关照的时候你想断，然后在身心世界也没化空，但是也一念。
你断的不是灵知之性，你断的是妄想。
断是对，
要是灵知之性不断，那就成了现令他现前，所以那就第二步了。不如我们三部曲，你知道吧？三部。第一个是去掉，
应该不知道。
第一个是去掉第六任的先前，我们说关照说的简单了。第一步去妄，第这是入门的关照。第二步显真，这就是已经体认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。你注意，这不还说是第二任吗？都是假的，到最后才是真的。最后第三步，那话第三步不在语言里，但是也能用一种语言来提醒你。语言同学就这个，你听着啊，本来是佛观什么照。把关照一扫都扫掉了，不要关照了，这才是真关照。
嗯，
那后边那个你就别搁前头了，你看先去妄吧。啥时候你能体验了那个真如之性，然后再显真，不去妄了。为什么呢？能妄念就是真如，这个时候你知道了，所以不用去它了，我就显着令它。不过有时候又不现前，令它现前，这就成了关，这就是关照了。关照不是看着个啥，是令它现前。现前是什么呢？现前用另外说就是根本不看别人，就急着着急，就这个意思，这就是关照。这急着着急要是用古代那些人的说法，就是如珠吐光，珠就是彼的自性，如珠吐光就是自性光明会发光，还照诸体，还照给反过头来照自性，这反观内照，这就叫令他现前。古人叫如珠吐光，反照诸体，现在我们知道的，我们祖师讲的急照照寂，起即用力，这个这就说了显真，观照显真，说这个到这还没扫净，把这个扫净了才是真的观照，这都是假的。不过第二个假的呀，就是说的第二月，第一个要去掉的是水中月。
你说现在去妄它显不了人，是因为它还有妄念但没发现的，
所以你就去妄，不管显真的，因为你看都没体验过那个真。哎，就去吧，那就是先做减法，截断它，去掉它。
只有做到那个真正的身心世界化空，才是真正把那妄念全去了。是这个。
真正的身心世界化空的时候，是佛性凸显了，你不体认，仍然不是见性。就说这个，我说的见性是第二月啊，连第二月都不是。你要是不体认。你只要提上第六之后，老人才说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，才会这么说话。一开始是鼓励你去体验的。
老师，到关照第三步是不是就破了重关了？
到关照第三步就没有三关了，不是破了重关了，是没有三关了。只要你用三关的概念有一丝丝给你心里化不掉，那就连出关都没破。那就连出关也没破。你说那破了出关还有什么呀？还有，哎，这就是三关理论从这儿来的。你要是还有三关的理论在那搁着，那出关也没破。
就是还没出城呢。前面还是没有，你出去了，你真破了三关了，你前面什么都没有。
就他们老问那个打成一片，那个老僧40年才打成一片。那个打成一片具体是指什么？老有师兄，
具体是不忘关照，就是说打成一片，修行打成一片，不是说正果。打成一片未必是正果，是修能坚持修行没有忘。我们现在呢，一天关不了几回，大多时间都随着往前跑，就这就没打成一片，但是还知道修行，还知道督促自己去关照。打成一片就是一直都能关照，这就打成一片，但并没有正果。要是正果本来就一片，用你打。那是中国。
我说老师，禅宗说见性成佛，那这么说的话，见性和成佛还有一段距离呢。
你分开说也有道理，你说成一回事也有道理。这种道理啊，你还是当下先把这个道理断了它吧啊。
老师，你看这问题。说我现在一天的修行时间安排为打坐2到4小时，诵四十咒半小时，楞严咒心半小时，大悲咒半小时，能进去还诵大悲求咒20-30分钟。请老师开示，以我愚漏根基，此安排是否合理？需要调整吗？
这样说，由于你的根性愚陋，所以你再多安排点也好。
这个群里
再加点，他还想着背的少，背的东西少，再给他搁上来呀。
我跟你说，你要不嫌多，再加点。
你要不嫌多，加点，加点，加点，加，
加。不能加好了。
不能这么客气的。
老师，这儿还有一个问题。这就是那个菜是见性前叫关照，见性后叫去习气，对吗？
他叫业力。
虽有道理，但不尽然。这么说，他讲的有点道理，但是不尽然。因为什么呢？就他这样条婚缕析的一条，就规定这么死，限制了人的思路，不活了，不灵活了，不尽然，就是不完全正确，有你的道理，不完全正确，
但不尽然，
不尽然说的就是这个
很难。
本来这个话是我说的，
能
先行后才是主席，先行前你谈不上主席，那是造业受报，谈不上习气。
不是，
那是先有问题的，你没先问题，
年纪大，
你没有遇到问题，先立一个见性后主义，一法不能立，那是错的。
你坚持下来也没什么。
也就是说，我说话是对什么情况说的？如果你不考虑问题，只考虑我那个回答的意思，你拿出来这个意思去说法，一定是错的。要是遇到他的问题，那回答未必错。也就是佛法是应病预药，没有病吃药就吃出毛病来了。
老师，我80岁了，就不打坐了，就念佛了。
最好是这样。
最好是这样，这样对你最好。
那还有疑惑，
为啥？
你现在不是正打坐了？
那我还是想打呀，那
不
是打不能打。
你误解为我不允许打坐了？
对，
我都是建议啊，没有不允许。
那就是为啥？也为什么这么？
我认为你顶不住，我这么认为。你能顶住，你又何必听我的呢？
怕你坚持不下来。
那我还想打下
去。你打多少座了？
啊，
打了多少座？
我快100座了。
啊，那你能坚持？你这还能再坚持3年不成吗？
再坚持什么？
3年。
这3天我就不坚持。
3年。
哎呦，不但我也在坚持。
坚持3年好，坚持3年以后再不打吧。好。
哎，
好多80多的打坐可厉害了，好像比我们厉害。对，这种。
而像有时候就没用的念头起来，但不知道它具体是啥，然后也断。
断，都断。
老师这儿又问了，就是那个半小时这咒，半小时那咒的。
嗯。
老师的意思，只要打坐关照就行了。
那是你的意思，你告诉
我。再说两句。
对，那是你就这一句，你说的越多越糟糕。他的事本来就多，你再跟他一块多，那不是加剧他那个多事了。那是你的意思。
又迷
惑。老师，我们俩
到底是让念还是不
让念？别讲加速。
这个让不让本身就是一个问题的。你修行让我允许，是你自己需要。
他是说那些功课，那么多功课，
对不对？
合不合适？
不合适，太少了，
太多了。
一天打你5次。
你想吧，84000法门呢，有84000那么多，你这才几个了？离84000远着呢，你都加上是吧？
哎呀，
那是一脉深入，
对呀、啊。
应该业力早
完，早就长业了，
业力就早完。
我们这么回答他是基于猜想，猜的知道答案，故意来这么问，他咋不知？他不知道一门深入才怪呢，他知道，看到我们说了一门深入，他才来问了。要是这样呢，就给他加，反其道而行之。
比那些太少，
这并不是个真同学，不是个真同学，他是知道怎么办的。
郑老师，我给他发过去。这人打了800座了，应该比较扛。
怎么样？他啥都知道，他是故意问的。那你还不给他发几道镜子？他是故意的，这人这就是这样的。
我还是安抚了他一句：“难道你不知道一门深入吗？”这就算安抚。
他肯定知道，他不知道一门深入才怪呢。他肯定知道，他
是
故意的。
但是我是说那时候，他跟现在跟一段了。 打一百柱或打一千柱的区别是什么？
打一千柱算是完成了心密的最基本的要求，密力加持你一定得到了，得到了一个完美的，就是一个完整的结果吧。打一百柱应该等同于没打过柱，没修过心密应该这样的效果。
我听过您说好像打一千柱以后一半都不会再度了下道了。
你是那我这说话不就是错的？原因老人说是两轮可没有那么多，老人说没说呢，我要说那么多那不是跟老人顶牛了，
那不就是
我怎么可能那么说呢？怎么可能
啊
那
要
老人说的两轮
算没修过心密，
大部分都是打完两轮的人可多，大部分都是这不做三道就行，这是种潜藏的心理。
两轮不就是一百座吗？
对啊，一百座啊，就是大多数不是说真正完成千座的没有5%，完成两轮的超过50%都不止，大多数都是那样。这往后就不打了，大多都是如此。
我尽量解释。
他不做三个道就行，他这要求低。
老师，这师兄又回复了，就是念好的咒那个，说这不都是老人传的吗？
当然。
打坐功夫不行，希望用咒力来补，关照难以落实，经常跑马，正因为不明才大丹青。所以说关照不得力。
你这样，他刚才讲的这都已经是他自己走样了，刚才说的不是这问题，他刚才说的是那法门很多他要不要修，现在成了关照不得力了，这不我扯不上嘛。
他是说下座，那每天打坐一两座，然后坐下诵40咒半小时，楞严咒半小时，楞严咒心半小时，大悲咒半小时，然后大悲求了30分钟，说这样合理吧，这样他就觉得有的就
那他刚才说的合理是不是指的可以代替关照啊？
对，
那他没说，你得问明白，你是不是刚才说的那么多事是代替关照啊？
嗯，他就想他，因为他说关照好像老是跑马，他就多念念咒，他觉得就好点
啊。那行了，那就念呗。你关照他已经做不了了，你就让他做了关照是正行，他早就知道了，那算了。那就那样呗，
那就那样吧。
那你就那样呗，
也比打妄想强是吧？
强不到那儿去。
有好多，那也还有一个单词，天天楞严咒啊，天天楞严咒念的吧，关键他还很烦恼。他说一修一种技法一打坐，身体都感觉好很多，但是他不再打了，没劲头了，提不起劲儿了。